愿意帮助他的人，他们也提供了实质性的帮助，并且帮助他申请政治庇护啊，曝光真相啊等等。但是呢，他呢就是这个始终保持一个审慎的态度，因为他不知道谁到底是为谁服务的，是吧？他对每个人的话都抱有一定的戒心，这个是很容易理解的啊，因为他现在的处境很微妙嘛。他说他很清楚说，如果说话不慎的话，将永远失去回国的可能。为了取信外界呢，他出示了一个略显模糊的自拍照，还有就是他护照的照片啊，上面显示他的姓名叫做白斌，而且还有手写的签名，是在1992年6月出生的。所以呢，他是出生在山西，居住在北京。所以大家要知道哈，就是说这个就是他白斌发的这个东西的话，基本上可以肯定是他本人哈。然后呢，这个他特别澄清说，他不是第三中级法院，就北京第三中级法院的运行一庭的法官助理啊。这个他不是，他强调自己是法官助理啊，并不是法官啊。之前财经网报道说是这个法官。然后呢，他还说呢，他说这个事情的内核并不是他带着钱跑了，而是他被迫参与了一个运行操作的一个复杂案款的调度问题。他说是他的上面在安排，然后呢，这个操作了一通什么呢？就是一笔罚没的资金。他说当时啊，有一个被中纪委系统调查的这个贪污受贿案，当时呢，这个被调查的这个人的家属主动缴纳了人民币大概是7000万元，就相当于赃款嘛，就退回来啊，已经这个收到的这个赃款，我估计是退回来一部分了，希望能够为这个被调查的人洗罪啊，或者让这个案件能够得以缓解。那这笔退回来的钱呢，本来是应该交给纪检监察系统，这个通过纪检监察系统呢再上交给国库。但是实际在操作过程中的话呢，就是他说法院的中层和纪检系统外部的联系人决定把这笔钱不上交国库，而是挪用它去掩盖另外一批集资诈骗的这个案件。这样的话就等于是就把这个钱呢违背法律的去调拨了啊，做了另外一件事情。那他作为当事人呢，他就多次质疑说这个事儿是不能干的。但是呢，别人就跟他说你别问太多了啊，上面有人啊，你只负责流程，你不需要承担责任。还有人告诉他说你好好配合，组织上不会亏待你。于是呢，在这种巨大的压力之下，这个白斌呢就按照他们的指令就把这个钱呢就挪作他用了。结果这个事情一挪到他用之后的话就被发现了。大概两个月之后，他就感觉到风声不对，单位内部就多次召开内部的谈话会，就是发现了这个事情之后开始回溯到底是谁负责任。那谁负责任呢？没有任何一个做决策的人愿意负责任，对吧？于是他这个操作的人就被推出来当成一个替罪羊。结果他自己也不傻，他在关键阶段做了截屏啊，保护了文档，包括会议的指令，尤其是一些关键账户跟受害人的名单啊，包括相关文档的编号等等，他都做了这样的这个就是相当于证据的保留。然后的话呢，当他意识到自己将成为戴罪羔羊的时候，他就准备逃跑。他说在今年四月份的时候，单位的领导把他叫到办公室里边，从抽屉里抽出一封信。那封信一抽出来啊，他刹那之间看到加粗的打印的几个大字，叫做白斌即将叛逃。实际上哈，这是单位的领导给他的一个暗示，告诉他赶快跑。那么当天下班的时候呢，他突然在自己的包里边摸到一个信封，里边是他的护照。中国公务员护照是必须交给单位保管的，所以说实际上就是单位里边的人把他的护照给他，告诉他意思就是告诉他赶快跑。于是他明白这是暗示，就计划出国躲避。在4月19号的时候，他用这本护照顺利的到达日本，然后呢就等于是在日本，他说进了日本之后的话呢，他说因为从中国逃出来的这个出行非常的仓促，所以说根本就没有可能携带大额的现金等资产出境。当然到了这个日本之后的话，他肯定会遇到一些生活的困难嘛，他就是为什么他说有些人在帮他的忙。那么这个白斌呢就质疑说财新网是怎么能拿到他精准的出入境记录的，而且在他离境几天之后刊发了具体的出入境时间、护照类别和停留路径的消息。他说这些消息都是属于国家级的内部数据库的敏感数据，说这个财新网是怎么拿到的。最后呢他说我没有贪污三亿，我也不是贪官，我完全就是一个操作人员啊。现在的话呢，等于是被推出来当替罪羊。他说我必须在有限的时间里边把事实的这个情况讲出来。他说我还得把这些没有被销毁的证据送出去。他说他自己现在也是，就是这个过去一段时间有人跟他接触啊，有人跟踪啊，或者是对他进行生命威胁。他说他现在目前呢是基本上脱离了危险了，但是呢，他说他要确认自己到达安全的地方之后， 不排除开直播会把这些东西慢慢公布出去。所以这个前段时间沸沸扬扬的这么一个案件哈，看起来就是一个乌龙案件，而且里边涉及到的并不是这个所谓的这个助理法官呢，而是中共本身内部的黑幕。这种事情我觉得肯定发生过很多哈，就是在这个中国为什么有那么多上访的人啊，就是因为他们都是冤案的受害者是吧，在别人的指使之下被迫做了一些事情，但最后的话却成了这个替罪的羔羊。给大家就讲了这么一个故事哈。那最后呢，咱们就感谢一下比利时的刘先生给我的非盈利机构天亮联盟的捐款。好了，那么咱们再顺便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笑谈风云》的实体书呢，那么现在在网上啊，现在是已经可以购买了哈。那么我们把这个链接呢放在下面。很多朋友啊都是非常的支持我哈，就通过捐款的方式支持我的非盈利机构。如果大家是能够去购买的话呢，那也非常非常的感谢啊，因为您购买这个我的实体书呢，跟对我们的捐款是一样的，每一分钱的话都会回到天亮联盟去。那么同时的话呢，我觉得您也能够拥有这样的一部中国通史啊，我觉得对您呢、啊、对于子女的教育啊，对于理解这个中国的历史，一个真正的真实的历史的话，都会非常的有帮助哈。那么现在呢，一部分书啊，就是这都是我签名的哈，就是有一些呢是在台湾，那如果在台湾这个订购的话呢，就是这边也可以从台湾订购哈，那么写台湾的地址，那么台湾呢会给您直接寄过去。OK， 好，那么咱们今天聊到这儿了哈，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红色纪念碑，文化大革命中人吃人狂潮。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我们继续给大家摘要播报长篇报告文学郑毅先生的著作《红色纪念碑》。这本书被美国纽约书评首选推荐。本书记载了1968年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广西省集体杀人事件和人吃人的惨剧。这次节目给大家播报第一章《初密罪证》第六部分。这一部分讲述了1968年广西上林县发生的国会纵火案，以及中共红军吃人心肝的历史。5月26日，在信访科副科长樊家伟陪同下，开车来到木山村。在著名的三里大屠杀现场汇水桥头停车拍照。大屠杀发生于1968年8月16日，当天共打死167人，其中国家干部职工6人，社员群众137人，四类分子24人，手段野蛮残忍，是骇闻罕见的流血大惨案。同行者告诉我，今日所见之水泥桥并非当时的木桥，但我还是走到桥下，在草滩上徘徊，从案卷中看到的许多细节渐渐浮现。也许这悲剧现场的河水、草滩和游荡不去的冤魂，会为我再现那壁裂的场面。1968年8月16日凌晨，一声巨大的爆炸，天还没亮，全公社的有线广播喇叭便把酣睡中的人们唤醒，报告了一个惊人的消息。为了颠覆新生的红色政权，一小撮阶级敌人在夜色的掩护下爆炸了公社革委会。当天，声讨一小撮阶级敌人爆炸红色政权万人大会紧急召开，号召对阶级敌人实行群众专政。汇水桥头是预定的屠杀场地，红旗飘飘，人头攒动，小派观点的干部群众及倒霉的四类分子一排排跪满河滩，区委书记、区长、区妇女主任依跪在即将被群众专政的队伍中。在吴福田、后判死缓等人指挥下，屠杀开始了，受难者被一排排驱赶到河边， 疯狂的群众拳脚交加，木石并下，顷刻之间血肉飞溅，无辜的人们一排排倒在血泊之中。殴打的不耐烦了，便一排排推入水中，在岸边桥上架起了机枪，向那些挣扎游动者扫射。大批杀人并非易事，顽强的求生意志支撑着垂死者在江水里挣扎不休。于是有人向四类分子许愿，称将未死的受难者拖回岸边交群众打死，便可免他们一死。当然允诺只是欺骗，结局早已决定。当善游泳的年轻四类分子子弟将濒死的同难者一次次拖回河岸悉数打死之后，他们的下场并不比别人稍稍美妙。除去一部分带回大队去批斗而事实上半路便打死的以外，上了死亡名单的人无一漏网。一位受难者奋力游出沙场，凶手们沿河穷追二里之远，终将他杀害。河水变为血色，河滩汪了血泊，以至于当天到过现场的都扔掉了浸透人血的鞋。血是洗不尽的，无论是汇水桥头的血，还是天安门广场上的血，无论是洒水车冲洗，还是去污剂加棕刷精心洗涤，心头的血尤其是洗不尽的。很快车到三里乡政府，据有关案卷记载，爆炸造成了一个一米乘0.8米的窟窿，因一场并未伤人的爆炸杀害167人，本已十分丑恶了，但人们万想不到，更为毕烈的是，这是一起国会纵火案。为了打垮小派，制造屠杀口实，三个大派头目自己炸自己，无师自通的搞了个红色政权爆炸案。根据他们的文化水准与当时中国的出版情况，估计他们并不通晓纳粹德国史，但阴谋大多富于创造精神，无需师父传授。可惜那排土房已不复存在，乡干部只好在重盖的新房外给我指点了那旧墙的位置，才猛然记起，事过境迁，已是18年了。在桥贤乡，乡长韦怀昌及木山大队村委会文书周卢光陪我们一起驱车新府村，在一座高堂瓦舍里见到了木山惨案凶手之一谢锦文。他是当时的革委会主任，后又任大会支书，此人却有点凶顽之气，两只永不大睁的眯眼里目光诡诈而躲闪，当年杀气腾腾的凶相今日仍清晰可见。他蹲坐在简易的木沙发上，东一句西一句拉扯起往事，一面不时偷眼窥我，揣测来意。一提到他的罪行，便一再强调当时的历史原因，还谈到文革初上面曾发下一文件，明确提出要对23种人实行专政，这亦是他乱杀人的主要原因之一。见我只问吃人的细节，顿时轻松起来，主动谈起他光荣的吃人史。谢参加过中共游击队，1948年以奸细带国民党警察来抓人，他们杀了奸细，剖腹取肝分而食之。有史料记载，井冈山红军 易杀人痴心，尤其是新战士，缘由与谢锦文一般，壮胆壮身。一谈及往事，更仿佛茶余饭后瞎扯一件与己无关之旧事，谈笑自若。未进门，我早已将相机镜头盖取下，大光圈慢速度，室内较暗，开始谈话时便选择好座位，似乎漫不经心地随手摆弄相机，估计好距离取景，趁他谈到得意之处时暗暗庆动快门。这些未遭法办的凶手们不喜欢拍照，现在他们也没什么压力，完全可以断然拒之。我突发异想，问道，过去用瓦片烤的干好吃，还是这次煮的好吃？答，还是烤的好吃，香，这次是腥的。除了心理与生理的极端厌恶之外，对这位食人者，我还是有几分谢意。感谢他点透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吃人是历史的继续，可以吃奸细的肝，自然可以吃23种人的肝，可以吃国民党的肝，自然也可以吃对立派和走资派的肝。红军、游击队可以吃人肝，革委会、贫下中农、革命群众自然同样可以吃人肝，只要是以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便可。数十年来，共产党一手制造的一切残忍事件之根源，皆出于彻底否定了普遍的一般的道德，否定了抽象的人道主义、人类的爱。从谢家出来，到同村另一亲自动手开膛取肝的凶手家，可惜外出未归，只好拍了张新府村的照片，上车返乡政府。又到木山初中拍了剖腹取肝的现场，到木山村委会院内拍了张煮肝的厨房遗址，还到木山初中球场拍了木山事件会场及屠杀现场。据中共档案记载，1968年8月7日，为参加武斗民兵开万人追悼会，主会场是球场，而四周茂密的树林里，到处是向无辜者残酷施暴的人群。疏枯的林地渗吸着汩汩鲜血，绿叶消融了毛骨悚然的惨嚎。这一天，当场私刑处死72人。次日，燃起的疯狂继续蔓延，两天之间打死150余人，史称木山惨案。18年过去，我眼前只是一片美丽的树林，斑斑血迹及残缺的尸体早已被苍郁的林莽所掩盖。情不自禁，我又沁动了快门，自知这个遗址、那个现场都不能说明问题，无法成为证据，甚至证实不了三里屠杀、木山屠杀的真实存在。但我还是一次次摄下这些事过境迁的镜头。也许这些照片对世人毫无意义，但对于我的情感却至关重大。这是我对罹难者深深的同情与缅怀。我要向世界诉说他们已无法诉说的一切，不惜身败名裂，身陷囹圄。我只有一张嘴，一支笔，而面对的却是一个历史上控制力最强大严密的中共政权。为了掩盖铁幕之后的一切骇人罪恶，他们会无所不用其极。
听众朋友们，报告文学红色纪念碑今天就播报到这里，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 柳川台日料理呢，行政主厨蔡宗宪。那我今天带来的这一道呢是水煮牛，我们特制的水煮牛。那准备的材料呢有黄豆芽，好，以及小豆苗、金针菇，好，然后牛肉。那牛肉的部分我今天选用的是牛小排，好，无骨牛小排，然后我们把它切成片，等一下还要做腌制的动作。那调味料的部分呢有豆瓣酱，好，柳川的特制水煮酱，以及辣鲜露，然后干辣椒、大红袍花椒，好，然后清油以及洋葱丝，然后蛋白，然后红油、辣椒粉，然后蒜头、葱花以及香菜，好，以上这些。然后我们要制作的这一道菜当中呢，我们首先先把牛肉的部分，我们先做腌制的动作。牛肉在腌制呢，我们下一点点的糖，然后盐巴，少许的胡椒粉，然后加一点点的水，清水就好，然后再抓腌呢，让它入味，有一点点把那个味道给抓进去，然后再加一点点的蛋白，蛋白呢能让牛肉呢产生一个保护膜，这样牛肉它比较不会老化，吃起来呢也会比较嫩，然后再加一点点的太白粉，好，这样子会比较牛肉会比较滑口。然后在腌制过程呢，我们先把它晾着哈，然后接下来我们先开火，然后我们先下沙拉油，然后我们先爆香洋葱，然后干辣椒，还有大红袍花椒，我们在爆香的时候呢，那个花椒它的味道会开始出来，会有一个清香味跑出来，但是这个时候呢要记得香味出来以后我们就要下豆瓣酱，要不然它到最后变成焦掉，花椒它很容易焦掉。再来加清水，再来我们进行调味，水煮酱，然后辣鲜露，待水滚了以后呢，我们把豆芽菜放进去，跟金针菇也放进去，这一道菜在煮的时候会有一点点呛味出来，因为它花椒跟干辣椒当中呢会有一些辛香味的味道会出来，所以各位在煮的时候要小心一点，好。好，黄豆芽现在已经熟了哈，我们把小豆苗放进来。来，先我们先关火，我们先做第一次上盘， 们把黄豆苗呢平铺在盘子的底部，接下来呢水热了以后呢，我们刚刚的牛肉加一点点的沙拉油，等一下它才不会整个粘在一起。水滚了以后呢，我们把牛肉放进来，把牛肉平铺开，平铺开以后呢，我们就关火，让它汤的余热去把牛肉给泡熟，这样子的话呢，牛肉才不会老，好，才会有嫩的牛肉可以吃哦。差不多在九分熟左右，好，牛肉在九分熟左右就可以上盘了。接下来我们放蒜头，葱花，以及辣椒粉。那如果各位会怕辣的话，辣椒粉可以省掉，不要放。然后香菜，然后我们先烧热锅子，先把红油放在锅中，我要把它加热。我们的牛肉呢，刚刚是煮到九分熟左右，所以等一下红油再淋上去的时候，热红油淋上去的时候呢，它就十分熟了。嘿，啊，这样子的话刚好就是取代牛肉，它不会过于老。来，红油现在热了哈，我们把它淋上去。那今天这一道特制水煮牛，好，就已经完成。好，希望各位会喜欢，谢谢。
您现在收听的是90.1 FM。Bernard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
Kids programming on CJSF 90.1 FM is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morning from 7 to 8 a.m. Catch story time with Tell Us a Tale and sing along with the Zucchini Brothers. So come and join us for laughs, lessons, and above all else, good times.